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美珍，欢迎你和我一块儿相聚在云彩飞扬的园地当中，再一次邀请你和我透过这将近60分钟的时间来听听来宾的生命故事。今天在节目当中为你邀请到的这位来宾，他是一位宣教士，他曾经远离中国又回到中国，如今的他极力地走遍了华人的教会，呼吁基督徒一起来关心中国的宣教工作。他当初为什么要远离中国，如今又为什么回到中国，就是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来听听他的故事。这位来宾就是乔一凡。18岁的时候曾经带着一个极度没有盼望的心要逃离中国，后来来到了澳洲读书，在这过程当中他经历了上帝奇妙的带领。我们今天就要一块来听听他的故事。我还是要再说，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真的盼望每一个生命故事都能够帮助你看见上帝的奇妙作为。在听故事之前，我们先来听一首好听的诗歌《我的神，我敬拜你》。歌曲之后，我们就进入今天的访谈。在这首优美的诗歌之中呢，我们要进到今天的访谈，邀请今天节目中的来宾乔一凡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大家好。
欢迎乔一凡来到录音室和大家分享你的故事。我们知道你最近才从澳洲回到台湾哦，有机会来分享你的生命故事。那但是呢，我想在节目一开始还是希望让听众朋友认识你目前的侍奉。刚才说你是一位宣教士，而且极力走遍华人的教会，正在呼吁的就是让基督徒一起来关心中国的宣教工作。那目前你任职在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宣教使团当中，我想借这机会让听众朋友能够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侍奉团队，那么这团队当中都在做一些什么样的一个关怀中国宣教的工作。
好的，我所参与的这个宣教机构是叫安提亚侍奉团，或者是又称作为中国教会支援使团。我们这个机构是由一个牧师叫巴托生牧师建立的。那么他是几十年前来台湾，对这个中国有很大的负担，然后通过这个负担他学习了中文，又能够超流利的中文，然后当中国在1982年吧开放的时候，他就成立了这个团队，那么就是主要是要为中国的教会做出一个侍奉，来支援教会，来扶持中国的教会，来和中国教会去配搭。那么我是2003年参加的这个机构，那么通过这两年这一年多的这个侍奉，我也看到真的是主在中国的奇妙的作为。所以我今年开始就组织了将要有4个短宣团去中国。那么我们的工作我们在这个短宣的方面主要是有几种形式。一种形式是这个代祷团，那么就是到各地去为比较受撒旦魔鬼的束缚的这个地方去为他们祷告，让主真的是能够把他们从这个属灵里边的捆绑里边释放出来。那么另外呢，我们有的工作就是这个怜悯团，就是我们要去关怀孤儿院里面的孤儿，很多是有残障的。我非常希望有更多的各地的华人能够参与这个代祷团。那么你也是知道的，过去的这个宣教机构传统的这个形式是都是外国人，就是我们说洋人来主办的，所以很多的这种形式啊，很多的这种媒体的这种介绍啊，都是以英语为主。那么巴牧师在这么多年的这个参与中国的侍奉中，他对中国有很大的负担，他认为现在是中国人去侍奉中国人的时候了，而不再是西洋的宣教士，而是中国的宣教士。那么他就给了我一个很大的挑战，那么让我参与。那么我确实在参与的过程当中也学到了很多的东西，看到了不仅仅是一个短宣的工作，也看到了一个在中国一个长期的一个属灵里面需要，就是我们的这个文字印刷工作。我最近在国内就碰见或者是听到一个亲口的这个见证，就是说过去的20年里边，在中国参与基督教文字印刷的工作的同工都几乎已经在监狱里边了，但是我们还是要去支持这项非常意义重大的工作。因为我所看到的是以那种毫无装备的那种赤身搏斗的，和与魔鬼撒旦赤身搏斗的，甚至是这种状况。当他们没有圣经，当他们没有属灵的教导的时候，他们所能够抓住就是呼喊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要去装备他们。那么在过去的几年里边，我们印制了上千万的圣经和属灵的书籍。那么去年我们印制了100万本，今年我们还要立志要印刷100万本的圣经和属灵的书籍，然后由我们的协书团去各地把这个圣经和书籍带到各地。那么你想问，可能为什么还要去带呢？因为在中国很多时候我们的兄弟姐妹他们没有经济能力去旅行，他没有经济能力 去到大城市里面去买圣经，甚至真是去了他也买不到，因为什么？三次教会要他去登记，为什么要买1000本圣经啊？他就会问，那么他们就不能够得到，所以我们就会印制免费为他们提供，我们甚至是派人把这个书送到当地，所以这个是短宣的里边的这个三个形式，也是我们长期的事工里边的一个方向。
是，我想刚才乔一凡弟兄和我们分享他目前所任职侍奉的一个团队，就是安提阿侍奉团，也是中国教会支援使团。光是就这字面上来就知道说他们其实在从事的是一个中国宣教支援的工作。那刚才乔弟兄有谈到说他们主要的事工有祷告的事工，有文字的事工，也有怜悯团，那怜悯团就是进到中国最贫穷最落后的地方去照顾那里的孤儿们，或者是帮助他们学习怎么样去打理自己的生活。觉得在身心灵上这个团队一直都是全力以赴的去到中国关心那里最需要关心的人。那其实我想许多的听众朋友都会觉得很疑惑，在中国今天是已经是一个突飞猛进的开发中的一个国家，而且是不管是在经济方面我们所看到的这些画面也好，和我们所听到的都是它不断的进步。可是可能很多听众都不知道，其实在这个国家的背后有个很大的一个势力，就是它是一个无神论的国家，就是它完全不相信有神的
。
那么因此许多基督徒在中国是很辛苦的
。
那我们就要请乔一凡来谈谈在中国成长中的你，因为在一个无神论国家生长中的你，今天竟然能够做一个宣教士，要回到中国去告诉在中国的同胞们这世界上有神
，
而且你要告诉他们说这个神是照顾他们的
，
是他们生命的主。那这一路上的从不知道有神到知道到接触到跟神之间又有一些拉扯的过程的故事，心路历程要请一凡来跟我们谈谈。先谈谈成长在中国中的你，我们都不是在中国成长过的
，
所以对中国都是有一种好像似曾相似的感觉。那请你谈谈你生长的中国。
好，我想首先阐明你的就是实际上是现在的很多的国家都是无神论的国家，但是中国是一个不仅是无神，而且是一个集权的国家。那么在我成长的过程当中，我所认识的中国是一种非常压抑的、非常集权的，到处都有组织，就是或者是党，中共产党的这个监视，你说出一句话就会下监狱，你做出一件事情你就会被惩治。那么大家生活的状况，我想可能在不同的媒体上面你们也知道我们所经历的那个时代。那么我所经历的时代正好是处于文化大革命的后期，也就是国家处于非常非常的贫乏的时期，那个国家已经是几乎要崩溃了那段时间。所以我所看到的，我所经历到的那早期，就是我前十年的生命是一个非常贫乏的一个环境。但是怎么说呢，我还是非常的感谢主，我的家庭非常的他们给我提供了非常舒适的一个环境。我是一个独生子，那么父母实际上在我开始前十几年里边，他们都是两地分居。那么为什么两地分居呢？那个时候我们讲在中国是要服从这个组织的分配。那么在文化大革命的中期，我妈妈的我妈从大学毕业之后呢，就被分配到西安，我爸爸在上海工作。那么两地分居之后的带来的结果就是我从小是和我爸爸长大的，一直到我12、13岁，我妈才从西安被分配回来。那么也就是说我几乎是个在单亲家庭长大的孩子吧，但是我父亲还是比较接力的那个为我提供一个比较愉快的环境。那么在这种环境里边，我所面临的一个非常大的困惑就是人死了怎么办？因为在一个非常没有色彩的生活当中，你所能够看到的一些突发性的事情真的是让人很困惑。那么有一天晚上 我在睡觉的时候，我爸爸从他的单位，就是他的大学，他在大学教课回来，然后就跟我的外婆就聊起了。他说今天晚上是一个非常恐怖的晚上。那他以为我在睡觉了，其实我在听。那他就说，我们系里边的一个教授就当了他们的面从四楼跳下去，就当了摔死了。那就是那段时间，就是很大的这个人的生灵被涂炭了。很多的人的生命真的是被摧毁了。在这段非常无奈的时代里边，大家都没有办法从这个环境里面解脱出来。并我们经常能够看到的，有的时候能够在街上看到公审，就是审判罪犯，然后很多罪犯就当场被宣布死刑，然后就会被执行枪决这样子。所以这些东西是让我们知道，就是革命还在进行，革命还在进行。所以是那种革命的无神论的摧毁性的东西，阶级斗争一直在阶级斗争。所以在这种情况里边，我想不管你对我，就是对我来说吧，我就是对这个死亡有很大的恐怖，因为从来没有人能够给我一个完美的解答。我记得有一次我们楼下的一个外婆过世了，那么那个时候我是大概四五岁，那我就问我的爸爸，我说外婆去哪里了，他就说他没有了。我说这怎么可能，人那么一个宝贵的人怎么可以一下子就没有了，他没有了去哪里了，他说不知道，就没有了，就是消失了。所以我就一直就开始从这个时间就开始对这个生命，对死亡，对人生产生了极大的困惑，或者其他的兴趣。我想总会有答案的，但是我不知道答案在哪里。所以这是这种我的生长的这种背景。
是，我从你的背景资料知道说，在1998年的时候，就是你18岁那一年，你决定要离开中国，要去到中国以外的地方，所以你选择了到澳洲去留学啊。那这样子的一个决定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动机之下，觉得你非离开这个国家不可？然后你对要去到的另外一个地方，你又抱持一个什么样的憧憬？你觉得可以在那里找到答案？
我想上海作为一个老都市，一直这样对这个西方的文化一直非常向往。尽管在文化大革命，尽管经过几十年的闭门造车这种时代，但是大家还是经常在讲国外一定是非常好的。所以当这个80年的中国对外开放之后，我们渐渐的接触到一些西方的文化，那么这给我们带来的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我记得我第一次看到美国的生活，美国人在电视上看到美国的生活，那么那个时候是中国跟美国刚刚这个恢复建交的时代，所以他们就放了很多的关于美国生活的片子。我一看，哇，我想这真的是天堂，那我想我一定要出去。我因为我待的地方是好像是地狱。所以在这种强烈的对比，在这种这个 MTV 慢慢的开始进来，看到这种外边的花花世界是多么的灯红酒绿哈，然后我就开始这憧憬，就是要离开这个地方。因为在中国啊，对我们来说那个年代的年轻人真是没有希望，不知道这个国家是怎么样。你也知道后来这个六四，也就是因为对于国家在民主自由的方面，对人权对这个国家的这个没有自主没有自强而产生其他的反响。那我想我是那个时代的年轻人，所以我对国家是处于那种完全是处于那种非常失望的，处于那种几乎是摒弃了我自己的国家。所以我想我要离开这个地方，这个非常令人倒霉的地方。所以当我有机会去国外的时候，我就积极争取。
但是我知道说要在中国要申请到国外，这并不是件很容易的事情啊。据说事实上你在申请的时候要出国之前签证都没有下来。
是的。
那后来是怎么样又顺利的出国呢？
那是一段非常令人 令我非常大受折磨的一段时间。如果一个你把所有的心思都花费在一件事上，当这件事没有成功的时候，那件事非常令人失望的。那么我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就是几乎所有的事情都比较顺利，但是有一天我去那个医院去拿这个身体检查这个健康报告的时候，他们就说，那个医生就非常冷酷的对我说，说你这人要出国啊，不要梦想了，回去吧，你枪毙了，就这么讲了。那我说为什么？他说你身体有病，你说你这个查出来你不适合去澳洲去生活，你没有，身体里面没有那种抗体，那你就回去吧。哦，结果真的是我拿了报告回家，真的是非常沮丧，就人就呆住了。然后这后边的一个月里边毫无进展，因为这等于是不能够继续申请了嘛。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我就因为我长期的失眠，所以这个人就非常压抑。有一天晚上我就爬起来，睡不着觉，18岁的年轻人就会睡不着觉。那么我就爬，就来到这个窗台前，我就一个人就对着星空，我就心里边有一种呼喊，我就说，不管你是哪一位神明，不管你是菩萨，你是这个真主阿拉，或者是毛主席，或者是基督耶稣，只要你带我出国，我就信你。那么讲完这句话之后，我就忘记这些事情。结果后来经过朋友的介绍，我们去了另外一家医院，可以说是走了一点后门吧，去另外一家做一个检查，结果报告就出来了，那么就是可以。那么我们就马上从这个向大使馆申请，结果马上所有的一切事情都是在最后的时刻才落实，最后的时刻才拿到，几乎在最后的一天离开中国这样。
哦，是，即使是这样子，但是这个点也不会成为说你成为基督徒的那个转捩点嘛，就是当时的一个呼求。那还有就是知道说，在你离开的那一前一天，母亲给了你一本圣经，
是
为什么母亲会有圣经呢？
那个时候在我出国前的4-5年，我爸爸到了美国去参加这个工作，考察，在那里他一个华人的同事给了他一本圣经，那么他就偷偷的这个加藏在这个所有的行李里边，把它带回来的，可能是一种对西方文明的一种表示，就是我拥有一些西方文明吧。那么那个时候我们也看一些外国的片子啊，他们经常在祝福的时候都说愿上帝与你同在，愿上帝祝福你啊。那么当然我们这些无神论者是不相信这些东西，但是祝于好运，所以我就说，人实际上都希望得到祝福，但是有的时候人祝福这个程度实际上是非常有限的。那么我妈那个时候她想祝福我，她觉得最好的，她只能够给我一本圣经，说愿上帝祝福你，那么她并不知道这个后面的意义是什么。
对，所以好特别，就是事实上在那个时候你跟你的父母亲都不是基督徒啊。
不是。
但是从你来到了澳洲之后，一段生活之后，我们也知道今天令堂令尊都已经是基督徒了，那这个故事待会要请你说。但是一个人只身离开自己的家园，我想坐上飞机那一刻的你一定很开心，终于离开这个你一直不想要继续生活的一个国家。但是去到另外一个未知的国家，不管在语言方面，在生活方面，甚至于你要面对的很多挑战都是未知。到达澳洲的那一天，你怎么样去面对在那里的生活，又遇到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我想这个第一天真的是一个非常奇特的一天。当我到了机场之后，在墨尔本下了飞机，那是星期天很早的早上，那么出了机场就发现就呆了，因为没有人来接我们。我和另外一个朋友，我们两人一起去的，没有人来接。那么本来我们父母是安排这个语言学校哈，来派人来接我们，可能因为星期天的原因嘛，人家就忘了，结果就自己找了车子，去到了学校，盼望有人在那边等我们。可是到了那边，真是大门紧锁。那么在国外， 城市是一个工作的地方，所以他们都是城市是空空的，周末是没有人在的，所以真的是街道上空荡无人，那么我们就流落街头啊。这个时候就有恐慌感开始上来了，因为上飞机的时候，我想我在梦里真的是在梦着自己是飞黄腾达，就觉得好像国外只要你热情，什么事都不成问题的。马上到了那里之后，这个第一时刻你就发现原来没有人来接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流落街头的时候就开始非常恐怖。那么因为长时间的飞行，人就开始感到不舒服，就在这种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的时候，哎，我就看到这个车子从对面开过来，停在我的对面。那么我就想至少求助吧，所以就向那个车子里面那个开车的司机跟他说，结结巴巴的说，我说我是大陆来的，来这边读英语，现在没地方去，请你帮助我。结果长话短说，他最后把我带去了一个地方。我到了那地方就一看，有十字架，有尖顶，然后我就知道这肯定是个教会。那么那个教会他刚刚可能是第一堂刚刚结束，有很多人从教会里面出来，他们看见我们，我们都是从中国大陆来的，一看就知道这个剪的头发、穿的衣服和拿的行李。那么我们都是两个箱子，一个人两个箱子，就提着我们箱子就上了台阶，他们就下来跟我们握手。所以那个教会的这个兄弟姐妹就出来就欢迎我们，有几个还会讲中文，就跟我们聊天吧。然后他们就安排了跟我们和那个教会的一些留学生的在家里面一起住，这样。
嗯，所以你第一天就是住在教会里面。
对对对。
第一天晚上。
对，所以那天晚上我就躺在那个留学生家里面的地板上，客厅里面哈，就流泪。那一方面是因为想家，另一方面就是有一种很感动的那种心情，就好像当惊险过后。你开始有那种时间去反省，我就觉得有一种安全感，好像这个如释重负哈，好像一个大的悲剧结果就变成了一个轻喜剧，所以那种如释重负的这种情况下，就我就是有流泪，就好像有一种像回到家那种感觉。但是呢又有一种很奇特的感觉，是说他们为什么那么好，对我那么好。因为就中国我出来前我有个伯伯，我就一直叮嘱我说，你一直要提防人家，你知道，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在中国人家对你好，那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在这种集权的专政的时代里边，人人顾自己，没有人时间去顾人家，没有时间变成好心肠，所以喷泄这些好心肠的人又是教会里的，心里面有点发毛。
因为这样子一个特别的经历之后，你后来就在什么情况之下你开始愿意接受基督信仰，成为一个基督徒？
是啊，几个星期之后他们就带我们去他们的团契啊，就是他们的这个聚会。那么有两个会讲中文的弟兄就开始跟我传福音，他们一讲我就知道，他说这个世上有上帝，我说哎，我是的，我相信。他们就很惊喜，他说那你为什么先相信？我就把这我的经历告诉他，而是我就说我想这可能是上帝的作为吧。而且他第二件事他说我们要得永生，我说太好了，请你告诉我什么是永生，因为我很怕死亡。然后他们就说有一位主耶稣，他说哎，我也知道主耶稣啊，因为我也向他祷告过。然后他就说有位主耶稣，因为你死了在十字架上，所以你能够得永生。我说哇太好了，就好像非常顺理成章的我就开始去认识福音的道理。那么和我同去的一个朋友，之前跟我住了大概将近要两年吧，就一直没有相信，因为没有那段经历就一直没有相信。所以到现在每次我讲的这件事我就非常感动，我感动的是当我在那种环境里边那么的不认识神，我呼天不应呼地不灵的时候，只在边缘的地方提到了耶稣，耶稣就听到我的呼声呼求，就把我从这一种非常困境里边解救出来，而且我的生命得到完全的改变。所以我想主耶稣真的是 听我们的祷告。
是，就像我想起曾经也访谈到一位牧者，他就说过，不管你在哪里，不管我在哪里，耶稣就是能够把我们找到，把我们带到他的面前来、哦、
嗯。
但是我想知道说，你是在澳洲，其实在那边读书，你也后来在那边工作、
嗯、
然后也在那边开始有了婚姻的建立。
嗯，
有一件事情是你一直逃避的，就是你不要回到中国、嗯、那跟今天我们刚才谈到说你今天回到中国去做宣教的工作、嗯、这是一个极大的距离啊、嗯、我相信中间当中有拉扯、
嗯、
因为神拣选你，神就要呼召你、
嗯、
神要使用你、
嗯、
那当然你的妻子她也希望将来她的丈夫是一个能够回中国宣教的、
嗯、
我想从这几个部分来谈谈，到底重新回到中国去做这样一个宣教的工作，从拒绝到拉扯到顺服，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路程？
我想这是一个阶段性的过程，这也是我一个成长的历程。因为在我接受主的那一天，就有一个弟兄带我祷告，他祷告之前他就说，弟兄啊，我看到，我知道神有一天要在中国大陆使用你。我一听我就心里就犯疙瘩，我就说不要甚至说以基督耶稣的名我也不要回去我刚刚从中国出来的，刚刚逃离中国，我出来就是要忘记中国。也许你听了你可能会为我难过，说这样一个没有民族感情的人怎么可以算中国人。我想这也是一个上帝的恩典哈。尽管我是非常的不愿意，可是我想在那个时刻上帝就把中国和成为基督徒就紧紧的联系在一起，就好像他把中国这两个字写在我的心的最底层。那么这几年或者是我过去的15年作为基督徒的这个生命史里边，神这一直在跟我讲，你生命里边你心里边最底层的那两个字是什么。我就跟主说是中国，那么他就说，那么你怎么去回应？
心所爱，愿你不再哭泣。哦，不再哭泣。
我的教会是一个非常参与宣教的教会，在每一年复活节的前后，他都会有一个宣教大会，都有呼召，你知道吗？每次他呼召的时候，在呼召之前我就离开了，因为我就怕呼召我去中国，所以我是一直在逃避。这个就好像这个圣经里边的一个先知哈，这个约纳，主要他去东面，他去了西边，但是最后的没有的平安，我想是很难过的。抗争是一个非常累的事情。我甚至在带敬拜赞美的时候，主就跟我说：“你愿意全部的摆上，我跟你讲中国，你怎么不听？”有的时候我就唱不出来，我就会非常沉默在主的面前，我就不知道怎么说。那么，怎么样从逃离中国变成愿意回去呢？我想这里边的过程也是一个神的一个很大的祝福。首先神，我想神他自己祝福了中国，我看到中国的教会的复兴，我也开始慢慢为中国祷告。虽然我很怕人家跟我讲中国，但是我开始向往，心里面有一种向往，一种害怕的那种向往，也许这是一个可能性，但是我情愿不去想这个可能性。因为我所看到的就是他们那种为主献身读到那些见证，令我破碎，令我很难过。我想作为一个中国人，不管离开中国再远，至少还有一个中国心，至少我还会讲那个中国话。我读到那些东西，我也知道这是正确的，所以我想主就一直用这些东西来跟我讲，因为里边还有一个中国，外边还有一个中国，这两个中国就在心里边有挣扎。后来是我觉得通过慢慢的接触这个几次的回中国，看到中国的转变以及那些世上灵魂的无奈，我就开始在这种极大的这种矛盾当中，就开始一点点的去探索，去思考那种可能性。我第一次回中国的时候跟我父母传福音，传的不怎么成功，结果跟我父母大吵一架，结果就回到了澳洲。可是从这以后我就开始发现，原来传福音不仅仅只是在国外作为基督徒用英语来传福音，实际上传福音就包括的对我父母传福音，他们也是世上的灵魂，包括对我亲戚传福音，他们也是世上的灵魂，他们也是中国人。后来这个三年前我爸爸因为得了癌症，我就回去，我就很迫切的，我说我爸爸妈妈，我已经给你们传福音几乎是十几年了，十年多了，还没有接受，那我让我现在再给你传福音。人生的这个很大的那种危机的时候，人都会想一想，思考一下。我妈先接受了主，然后半年以后我爸爸也开始接受了主。那在这个时候我就看到对我大概极大的激励，就是说原来传福音是这样传，原来传福音就是一个生命的改变，而且传福音里边有那么大的果效在里边，给我带很大的心灵的安慰，也看到了在里边的乐趣，在里边的很大的补偿。于是我就从那年我回去之后，我就跟我隔壁的邻居一个朋友，也是北京的弟兄，我们两人说开始每个星期的星期一晚上为中国祷告。因为这种情况，主的呼召就变得越来越明显，然后去参加了短宣队。短宣队回来之后，神就呼召我去神学院。过去我对神学院是毫无兴趣啊，我觉得干什么去神学院，圣经白纸黑字什么人都会读，你读读圣经，参加小组，去教会听听讲道，参加侍奉，还去什么神学院。可是主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说，我要你去不是为了你的知识，而是为了你今后要做的见证，你要做美好的见证，你要做美好的教导，所以就叫我去神学院。在神学院的装备当中， 我们的国际负责人巴托神牧师就跟我联系，说要不要出来做这个华人华语的事工。你看，这是一个很大的一圈，几乎是13年的一个挣扎，13年的一个成长。我所要讲的是，尽管在各种的不顺服里边，但是神还是祝福了我的生命，神还是祝福了我的婚姻。
求你来救我。
婚姻上我也看见了神的祝福，看见了神对我的呼召。因为我碰见我太太也是一个第一个星期天，因为我从墨尔本搬到了雪梨，第一个星期天没有教会去，我的朋友推荐我去这个教会，我就去了，碰见的第一个人讲话的就是我的太太，而且她是当时在这个教会唯一和内地会去过中国做短宣的姐妹。所以神是非常非常的奇妙的。我们第一次外出吃晚饭的时候，我们就憧憬今后的生活将是如何。当时我对去回中国还没有那么大兴趣，那个时候他就跟我说，如果你以为我要和你永远的待在雪梨，生儿育女，过得悠闲的生活，你白日做梦，你想都不要想。当时我说，哦，主啊，让我来改变他吧。结果最后还是主的意愿成就在我的身上了。
是在乔一凡弟兄这样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分享过程当中，看见是上帝的手在这当中做了一个非常好的调配跟安排啊。刚才你说到说花了13年的时间，神在那里等，等你从不情愿到后来情愿，等你从原地踏步到如今愿意成长，然后如今你不只在教会里面担任长老的职分哦，也在一个使命团里面担任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工。这一路带过来，真的就看见上帝丰盛的恩典。我常常说，今日我们成了何等的人，乃是蒙了神的恩哦。
是的，
我们真的谢谢乔一凡弟兄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分享你个人的生命故事。我想在最后用一分钟的时间哦，请乔弟兄可以给听众朋友一些呼吁。因为我相信中国宣教工作是很多人都常听到的，可是怎么样可以实际去参与呢？可能教会的短宣队不一定能够去参加，或者是培训课程他们也不一定觉得自己可以做什么，但是就刚才我们知道安提阿侍奉团队他们有这么多，有代祷团，有怜悯团，有协书团，就是带着书进去的，那如果想要更进一步的了解这个团队，可以怎么样跟安提阿侍奉团队来联络？
我想呼吁一下，就是我们今天要怎样去看待中国。作为一个大陆出来的人，我所看到的中国是从一个非常贫乏的国家变成物质比较丰盛的国家，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在属灵里边我们看到的还是各种的压迫。可是我真的是有这种深深的坚信，中国是神所建立的末世荣耀的教会。我们甚至可以这么说，所以在海外的，在中国大陆以外的教会，我们的荣耀和他们是要紧紧相连的。所以我所愿意大家能够今天就为中国祷告，就是主啊，求你大大的建立那末世荣耀的教会在中国。我们的事工您刚才也听到了一点，我想你应该自己去看一看，自己去了解一下，自己去参与。当你在那块大地的时候，你就会真的是看到听到主自己的心声。我们传福音本质什么去传？我读到一句这个圣经的话语里边讲到，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只在于言语，也在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我想就是这样，不只是我今天跟您讲一讲，今天跟大家呼吁一下，我想这也是主要给我们的权柄和圣灵的充满，并且充足的信心。我们的信心不是因为政府的打击，不是因为教会得到很大的迫害，而是因为在神里边，神要所成就的一定会成就。不管怎么说，如果你有机会跟我们这个互动的时候，我想我愿意能够听到你的来电，接到你的来电，愿意跟你碰面，愿意真的是能够带你去中国，在这种短宣的机会当中，让更了解主在中国的心声。
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云彩飞扬在今天节目当中为你邀请到的是乔一凡，是目前在安提阿侍奉团，也是中国教会支援使团担任全中文事工负责的乔一凡长老，他也是一位中国的宣教士。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分享到一个原本对中国失去盼望的年轻人，带着一个期待的心离开了中国，前往澳洲留学。但是上帝在澳洲这块土地上向他伸出了恩典的手。我很喜欢引用圣经上的一段经文说，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我想在今天乔一凡的故事当中，我们真的也听到了，虽然乔一凡他远离了中国，但是上帝的心意使他回到了中国。虽然乔一凡明明知道上帝把中国放在他的心里，他不愿意去面对，但是上帝却为他预备了回到中国的道路。如今透过安提阿侍奉团队，他常常有机会可以带着一些短宣队借着像代祷团或者是怜悯团，甚至是带着属灵书籍进到中国，给中国的信徒这样子的一个宣教的一个侍奉，使得他能够回应神对他的呼召。不知道你对中国的宣教有着什么样的感想呢？你愿不愿意在宣教的工作上成为上帝的器皿，来支持中国的宣教？如果你是主内的弟兄姐妹，我们真的很盼望你愿意为中国来摆上祷告，求神给我们一颗中国心，使我们能够为中国的同胞，为中国的信徒献上我们的心力。在这里呢，我要把安提阿侍奉团以及就是中国教会支援使团他们的联络电话以及他们的方式和你做一个分享。如果你对中国的宣教工作有兴趣，或者想借着安提阿侍奉团有机会进到中国去亲自看看中国，亲自接触中国的话，你可以跟他们联络啊。那您可以直接打电话到23629713 23629713。如果你是外县市的朋友呢，请你记得拨02啊，直接可以跟台湾办事处的胡小敏主任来联络。如果你想更多的认识安提阿的侍奉以及中国教会支援使团他们的意向，你就可以跟胡小敏主任来谈一谈，盼望你有机会能够借着接触中国而对中国有不一样的认识，甚至参与中国的宣教工作。在节目播完之后，我们经过受访者的同意，将他的见证转制成为 CD 给卡带，那么提供给听众朋友索取，成为传福音的工具。如果你想索取云彩飞扬的见证卡带或 CD， 欢迎你跟我们联络。联络的方式可以使用电话或者传真或者信函。电话请你拨到27541144。27541144，或者使用传真传送到27557822 27557822。如果是外县市的朋友，请记得拨02。那么来信呢，请你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注明云彩飞扬收，或者直接写美珍收都可以，美丽的美，珍珠的珍。好，在这里呢，就奉主的名祝福你平安健康，在下一次见面之前要好好保重你自己，愿神天天与你同行，也深深盼望你天天经历神。我们就下一次云彩飞扬的节目当中再相会了。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 果你还愿意听，让我再来告诉你，耶稣基督救赎主，他曾满足心无数，向他倾诉，向他哭，他必是你的宝座。